说上帝的保佑，人的什么？哎，帮助啊，神佑人助啊。所以我们知道美国的公民宗教，就是美国在选举了政治文化公共场合中啊，不管是民主党的共和党的都说 God bless America, God bless you, 都是上帝保佑你啊，上帝赐福你，都是神佑美国啊。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讲的神佑中华啊，因为中华本身就是神州什么，哎，大地啊，这个方面大家可以思考。但是这个地方其实很深。亚伯弥勒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上帝的保佑。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才能够赢得外邦人的尊重呢？你怎么才能够赢得外邦人与你立约？要有实力，没有别的说的，要有文明，要让人佩服。没有实力，没有文明，不能够让人佩服，那人家不把你当做垃圾干什么？人家不把你踩在脚下干什么？让你做商经商经商不行，让你从政从政不行，让你扫地扫地你不干啊。就跟原来我碰到一个传道人啊，其实没有护照啊，乱来。我就说你没有护照，你也没有这个恩赐，没有这个能力，你做得很辛苦，弟兄姊妹也很辛苦，你就不要做牧师，不要做传道了。王牧师，我除了传道我别的什么都不会啊。我说你这不是坑教会吗？你这不坑弟兄姊妹吗？你别的什么都不会，你这不就赖上我们了吗？赖上教会，赖上弟兄姊妹了，这真是让人笑掉大牙。但是你就知道这种人也是有的。所以说你要有真的是要有恩赐。所以圣经讲，你做牧师的做长老的，你不光是好好管理自己的家，在教外也有好名声，德高望重啊，有恩赐啊。你是教会的领袖，群体的领袖，社团的领袖，你确确实实不负众望才行啊。而这也是不是高尚的，也不是低贱的，这是常识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基督徒光喊口号啊，整天打悲情牌，啊，打苦难牌，啊，打寻找牌。哎呀，别人又打我了，别人又打我了，啊，我又流血了，我又被别人抓起来了。哎呀，这不是很高尚的啊，因为世人来讲，真正高贵的灵魂是不愿诉说自己的苦难的啊，真正高贵的灵魂，他是为理想而死的，为理想而死，死得其所的。啊，是见义勇为，是仁者啊，求人什么得人的，不会诉苦，不会高举的。啊，弟兄姊妹啊，说来话长，但是我就给大家读一点经文。你翻到《生命记》，所以我们希望在我们的学习中啊，神祝福啊，有一个根本性的翻转。在《生命记》第四章的啊第五节到第八节。啊，我就快快给大家读《生命记》第四章第五节的第八节，说：“我照着耶和华我上帝所吩咐你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法治国家，或者宪政法治、民主自由，这是核心。然后讲，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弟兄姊妹，中美关系、夫妻关系、朋友关系，不就是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吗？”啊，如果你说一句顶十万句，言出法随，啊，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什么问题都好解决。啊，哪怕你犯罪了，哪怕你做错，对不起，我做错了，我改。啊，我该怎么赔偿就怎么赔偿。啊，但以后不要出现这种事情。啊，随时提醒我，那没问题啊，那可以坦诚相交。但是你说了不算，算了不说，一二三，一二三，再二三，那你人家还有信任吗？那没有信任关系的时候，就只能豁着人家远之。或者人家敬鬼神而远之，或者人家就太近了，就不能不把你灭掉。他不把你灭掉，你还把他灭掉呢？这个没办法的，没有信任关系的。所以底下你看，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和聪明。弟兄姊妹，我们的智慧和聪明是什么？所以我有一段时间研究基督徒的策略，天国战略。啊，有一个战略大师啊，非常出名，他是商业的。他说，敬畏上帝，守约守法，这本身就是最大的战略。一个国家，一个人，一个民族，敬畏上帝，啊，守约守法， 这就是最大的战略。富兰克林讲的更浅白了，说诚实就是最好的策略。那诚实包括守约啊，包括忠实啊，包括忠心啊，包括可靠啊。那否则的话，离开诚实，离开敬畏上帝，那都是小聪明的，那都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啊，反倒误了你卿卿性命，到时候你自己要掉命的啊，到时候人家没有人和你玩了，到时候都来打你，都来骂你，找不到朋友了，那是什么呢？那真的是自作什么自受的啊。所以所有的战略家都承认敬畏上帝，守约守法，这是最好的战略啊，诚实是最好的战略，这是大智慧，这是大聪明，必有上帝祝福的。所以人家就说，哎，这一大国的人真是，奥迪讲，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啊，让人家佩服啊。龙应台啊，台湾呢有一个著名的啊，也做到部长啊，也有一个著名的人文学者啊，他就讲到中台关系啊，中港关系啊，或者是中国大陆和香港，中国大陆和台湾，说别整天导弹了飞机了，看看谁有文明力啊，谁能够吸引人啊，你不要用大棒萝卜来吓唬人，来欺骗人啊，谁真正有道德啊，谁真正有文明啊，谁真正你的国家人都挤破了门啊，都打下美国人、英国人、香港人都要偷渡到中国大陆，尤其是到山东我是包头，那你才叫真牛的，那你才叫文明的，你就把人家灭了，你就把人家抓过来，抓过来人家就不来，人家宁肯死在那里，就不到你的国家，不到你的家庭里去，你这多丢丑啊啊！所以龙应台说有多大的文明力，文明力就是吸引力。所以弟兄姊妹啊，耶稣基督被举起来就是要吸引人信主啊，我们不能够勾引人信主，我们不能够强迫人信主。所以耶稣在这个登山宝训中讲，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的面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看见你有好的产品啊，好的举止，好的家庭啊，好的教会啊，处处都是精益求精啊，作首不作尾，在上帝在人面前都存无愧的良心啊，活得真的是亮丽，活的是辉煌啊，真的是辉煌岁月啊，光辉岁月啊，与上帝同行，也与人同行。然后人家发自内心的就说，你的上帝也是我的上帝，这才叫福，这才叫传福音，这才叫文明，这才叫合乎圣经的啊，否则强扭的瓜不甜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在生命里哪一大国的人有上帝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第八节说，都哪一个大国有这样的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和弟兄姊妹，那美国为什么伟大？美国伟大是因为宪法啊，宪法为什么伟大？是因为啊，美国不按照宪法宣誓，美国的宪法不是最根本大法，为什么呢？啊，美国总统了、议员了，重要的场合都是按照圣经宣誓的，圣经才是真正的美国建国立国的最高法律的，或者我们学法律的都知道 The Higher Law， 或者比宪法这根本大法更高级的高级法。所以说弟兄姊妹，这是大智慧，这是大聪明的。好，我们再回到亚比弥勒。哎呀，明明老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上帝的保佑。哇，你说你啊，我太太们、嫔妃们都不生育了，你一祷告，他们都生育了。啊，你看到你自己100岁了，啊，还能够生个孩子，啊，凡事都顺利啊，所以说人家就羡慕啊，啊，然后我们就看，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上帝对我起誓。所以弟兄姊妹啊，指着上帝 you promise to me， 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常常讲启示，但是实际上是人和人之间，现在我们都不敢启示，或者我们启示人家也不觉得当回事儿了啊。整个的现代人啊，就说这个有奶就是娘啊，拳头说的不好听的啊，拳头大的是老大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啊，不管黑猫白猫花花猫，抓住老鼠是好猫。 啊，强调的都是人欲，强调的都是武力，强调的都是暴力。谁讲上帝啊？谁讲道德啊？谁讲文明啊？所以说我们应当深刻的啊，为我们自己的文化，为我们自己的国家来认罪，什么啊，悔改。好，我们再看，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啊？是知道啊，亚比米勒也认错啊，亚比米勒不光认错，还巨额赔偿亚伯拉罕和撒拉啊。所以说你就看到哦，亚比米勒这人做事有准呀 啊虽然他是外邦的君王，他是基拉尔王，但是人这个基拉尔王也不是无法无天啊，啊，梦中得见上帝，人家也认罪啊，人家也悔改啊，人家也做出赔偿啊，啊，所以我们也不要认为人家还不信主啊，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这个佛教徒、法轮功的、共产党人、民进党的、国民党的、台独的、港独的，好像别人都不是人，啊，我们不能这么讲，啊，我们再看这个地方，亚比米勒所强的是不要欺负，欺负就是指跪诈。啊，用跪诈对待别人，然后后代，啊，后代就是说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哎，我们帮助别人，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人啊，千万不要欺负人，啊，要尽量的为人忠厚，啊，忠厚就是要尽量的厚待人，啊，能够帮助别人就帮助别人，那个耶稣基督讲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不就是这样？那个撒玛利亚人，那个以色列人被这个强盗抢了打了，啊，利未人过去不管，啊，祭司过去不管，那个撒玛利亚人实际上犹太人看撒玛利亚人为杂种，啊，看不起人家撒玛利亚人，啊，但是人家好撒玛利亚人管，啊，这个把他扶上驴，啊，给他包扎，啊，留下银子，啊，这是好撒玛利亚人啊，啊，所以说我们要有这样的好撒玛利亚人的精神，啊，后代，但是无论如何你就看到。亚比米勒也有聪明的，亚比米勒一看亚伯拉罕兴盛，一看上帝祝福亚伯拉罕，哇，你看他多加精打细算，你不要欺负我，别欺负我，啊，第二还不要欺负我儿子，哇，他就想到两代，第三个啊不要欺负我的子孙，啊，他就想到三代，而且亚比米勒非常有公共精神，亚比米勒说，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所积聚这地的米，你看到人家亚比米勒不是毒妇迷贼的，亚夫米勒管两个方面，第一管子孙后代，一个人不管子孙后代，就像自己升官发财，在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啊？我发财了，我卖矿产了，我卖中国的地了，我把中国人民卖了，把中国权力卖了，无空气污染了，土地污染了，矿床都掏空了啊！以后的后代会吃什么啊，你挣100块钱，你把河流污染了，那花一万，花一个亿，那个河水也不能够清澈的，那你坑害多少代人啊！啊，我想我们在座的，我们60年代长大，我们小的时候还可以湾里有藕，啊，小河里有鱼虾，啊，我们可以去游泳，啊，可以去采藕，啊，可以去抓鱼、捕虾、捉王八。现在湾河你哪敢去呀？那你去了以后不都污染了，你都是活着活得进去死得出来的。所以说你就看到我们糟蹋土地，糟蹋子孙的产业，糟蹋到什么程度了。啊，但是你看亚比米勒。亚伯拉罕说，我情愿起誓。啊，现在亚伯拉罕说我愿意。所以弟兄姊妹啊，一个人要结怨。啊，其实这个亚比米勒和亚伯拉罕有仇。啊，抢他的太太，底下还有一个仇，抢他的财产。一个人不解怨，啊，不能够化敌为友，那你在这个世界上啊，到处都是敌人，就啊，这人是刺头，啊，到哪里都招打，啊，你不打他，他打你，所以这人就是，所以你就看到，但是第25节，从前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着一口水井，啊，我们中国知道有电霸，啊，有水霸。啊，有王霸啊，有教霸，各行各业都有些霸王啊。但是你知道，霸占了一口井。你要知道，在沙漠中有一口井，那意味着什么？有生命。第二，意味着你可以有羊群、牛群。第三，意味着你还可以在周围种菜、种树。 所以这颗井就代表着生命，井就代表着产业，井就代表什么财富啊，所以这个井是很有代表性的。中国人讲说吃水不忘什么掘井人挖井人啊，这是很重要的。好了，我们再看亚伯拉罕为这事指责亚比弥勒。哎，所以亚伯拉罕啊也是摊上啊，这个亚比弥勒，你看你仆人明明是我挖的井啊，你都霸占了，说是你们的，这事不对。这个亚比弥勒就说，谁做这事啊？我不知道，你也没有告诉我，今日我才听见了。说弟兄姊妹，受冤屈啊也不一定蒙冤。中国有些人啊，访民冤民，冤枉啊冤枉啊，身上血淋淋的写着冤字，穿着白衣，哎呀，一辈子就出不来。不伸冤也是种智慧。什么意思？没有能力伸冤，打不过别人就别伸冤啊，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你看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为什么没有让仆人去找亚比弥勒？那亚伯拉罕要找仆人找亚比弥勒的话，亚比弥勒的仆人可能就把亚伯拉罕的仆人就干掉了啊。所以说你说话的时候你得掂量掂量啊，到底你这个说话是有没有益处呢？没有益处啊，吃哑巴亏就吃哑巴亏了。但是该说话的时候也就要说话，所以亚伯拉罕现在说话了。为什么呢？亚比弥勒知道啊，也佩服上帝与他同在了，所以亚伯拉罕就说，你做的不对啊。亚比弥勒说，哦，我知道的啊，这是不对啊，但是我也不知道啊，啊，当然也有个台阶了啊。但是无论如何，底下看亚伯拉罕把羊和牛给了亚比弥勒，二人就彼此立约。弟兄姊妹，中国人喜欢送礼，这个送礼的文化是，其实你要明白了送礼的文化，你就明白了中国文化。但是你要真正明白圣经的文化啊，你也明白了送礼的文化啊。所以为什么要送礼啊？送礼巴结人啊，结交人，攀附权贵。其实这个送礼啊，当然也有表示感谢的啊，也有表示奉献的啊，礼物有很多很多种，这是大学问。但是一般人送礼是什么呢？其实是站队，其实是结盟啊。你给他去送礼，他人家你送礼人家还不一定接受呢，还不一定让你进门呢。你不要认为我送礼还不要吗？你送礼你摸不着门的，你不要你的。所以你怎么个送礼，这个学问不得了的啊。但是无论如何，这个送礼的意思就是站队啊，就是要结盟。别人接受了你的礼物，就是我接受你啊，我帮助你，我们是盟友。所以你收了别人的礼，中国人你受礼不做事，那就坏事了啊。所以我有一个朋友，我有一个同学在最高法院做法官啊，最后被抓起来了啊。被抓起来的是怎么回事呢？收了别人的礼啊，我们不管是真的假的，反正是这样讲的啊，收了别人的礼，收了别人的重礼啊，重礼的可能不止几百万几千万了，收了别人的重礼，最后并没有按别人期望的去做，哎，或者是别人期望的太高，或者是他的，我们不讲谁是谁非，讲现象，那人家就别人把他告发了。怎么告发？你认为这个礼好收啊，他给你送礼的时候可能就录音录像了啊，就留下你把柄是在别人手了，你吃人的就嘴软的啊，你看起来给你送礼巴结你，你高高在上了，那其实人家就说是喂狗的，这个狗你到时候不做事，不给不替他咬人，那就把你宰了。这个事情送礼和收礼都不简单的。后来我这个最高法院的同学就被人举报，被人抓起来，他说：“哎呦，志友你不晓得，抓起我来，我前后左右四个人。”啊，前后左右四个人啊，带着我往前走，裤腰带都被别人扯走了，就怕自杀。所以你知道不简单，不得了的。好，我们再看。所以亚伯拉罕把七只母羊啊，把羊和牛给了亚比弥勒，二人就彼此立约。哎，这按说立约立完了，然后有一个插曲，亚伯拉罕把七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这就激发了亚比弥勒问问题，哎， 亚比米勒为亚伯拉罕说，你把这岂止母羊羔另放在一处是什么意思呢？亚伯拉罕也很聪明，他说，你要从我手里受这岂止母羊羔，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什么意思呢？亚比米勒该赔还这个井。但是亚比米勒也有点疏忽啊，或者有点狡猾啊，他没有还，他没有提，他就和稀泥，他就过去了。真有这回事吗？我咋不知道啊？你怎么不告诉我？我今天才听见，晚了吧？那我们的人已经占了一个用了，算了算了，别提这事儿了。哎，所以亚比米勒有他的暗示，有他的意思表示，但是亚伯拉罕也很聪明。亚伯拉罕立了约以后，哎，又把七只羊另放在一处，那这个亚比米勒就傻眼了。哎，咱们就立约了。该交换礼物，交换礼物了，你这是干啥的？哎，亚伯拉罕就说，亚比米勒先生啊，你要从我手里受这七只母羊羔，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什么意思呢？你得把这口井还给我，而且你接受了我这个礼物，那就是板上钉钉了。那这个亚比米勒也不好意思了，已经立约了，那么大的问题都解决了，你要不要欺负我，不要欺负我儿子，不要欺负我们后代，不要欺负这地的民，这么大的事情都解决了，不就是一口井的问题吗？不能因为小事因小失大。好，没问题。哎，所以亚伯拉罕那很有谈判策略啊，先把大事谈定，先把大局敲定啊，然后再把一些细节啊，其实这个细节也不是细节，很重要。你先我们看。所以给他给那地方起名叫别是巴啊，别是巴的意思就是盟约的井啊，这个盟约的井，这个井本身是一个记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能够多讲啊，这个任何东西啊都是一个记号啊。你看那个，你看街上那个开车的红绿灯，红绿灯不是红绿灯的，红绿灯是交通符号的。你在家里安个红绿灯没有什么用的啊，你放个红绿灯没有什么用的，但是交警在道上按照交通法规放个红绿灯，那就是交通符号的，那就代表一定的含义的。所以这个警有什么含义啊？这个警就代表盟约啊，就代表亚比米勒与亚伯拉罕立什么立约啊。然后我们再看，因为他们二人在那里起了誓啊，所以说弟兄姊妹立约的时候一定要起誓的，这个起誓就是礼仪律呀，啊，我们知道中国人啊，这个为什么结婚的时候要有婚宴呢？那是立约，啊，为什么结婚的时候要互换戒指啊？那交换礼物那是什么？立约，啊，结婚的时候还要，哎呀，不管是生老病死，不管是贫穷祸福，啊，直到死亡把我们分开，这是什么？宣誓，啊，这个宣誓也是很重的。好，底下我们再看。他们在别是巴立了约，亚比米勒就同他军长菲哥起身回腓力士地去了。所以说你就看到，本来是围绕这个井啊，有可能一场大战啊，有可能是你死什么我活啊，亚比米勒的人欺负亚伯拉罕的人啊，亚伯拉罕继续立战，君子报仇啊，十年不晚啊，卷土重来，再起战火，然后就战争不断了，啊，人类历史啊，你或者是通过立约的方式来解决争议，或者是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解决争议，但是其实战争也是因为违约，战争结束的时候也要体解合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晓得啊，说人生世界文明就是个契约的文明，从身份到契约的文明啊，我不守约，你不守约也是对约的一种什么态度？你就是不尊重啊，不守约。你像我们再看，亚伯拉罕在别是巴栽了一棵啊垂丝啊柳树啊，这个很有意思，是垂丝柳树啊，因为他栽一棵树，那这个地方就是他的了。那弟兄姊妹，你能到中南海栽一棵树吗？啊，你能到山东大学栽一棵树吗？你没有权利，你也不敢，你做梦你也不会想得到那里栽棵树的。栽棵树是什么意思啊？此树是我栽， 此地是我开，此井是我挖。他这个地方是代表这个确确实实证明这是上帝赐给我的土地。啊，我要有水，我要栽树，我要这个十年栽树。啊，这个我们这知道这个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千年树文明。啊，我要用这个树做标记。啊，要把这个产业代代什么相传。这个别是吧，亚伯拉罕在这里栽树啊，从此就摆脱了他这个游牧的身份，他就得到了一个立锥之地。所以说弟兄姊妹，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个方面有说不尽的深刻，说不尽的心酸。说不尽的深刻是什么呢？弟兄姊妹，一切的产业和生命都是围绕土地。弟兄姊妹，如果你没有土地，你就没有立锥之地呀，你的一切就都不是属于你自己呀。如果你有了土地，你就可以生根建造啊，啊，你就可以传之子孙啊，啊，你就有了庇护之地啊，你就有了安全了啊。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中国改革的成功的标记是什么？农民有土地，城市人有土地，我们买房子的人也都有土地权。所以我们的房地产不再是仅仅是一个70年多少年的使用权。我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现在中国农村上下没有一个人有房子的。你有的不是产权的，你有的只是使用权的。啊，你的使用权70年以后怎么办呢？不是你的。啊，是你的，但是当然也不要太着急。为什么呢？到不了70年，很多豆腐渣工程就不到70年你都不想要了。但是无论如何，土地至关重要。所以说温柔的人必要承受地土。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灵。所以我们看到亚比弥勒信靠神，但是亚伯拉罕所信的是耶和华。耶和华我们知道是立约的上帝啊，这个神不是一般的神啊，这个神不是偶像啊，这个神不是毛泽东，不是这泽东那泽东，这个神是本身是永生的上帝。他不用追求长寿无疆，他不用追求万岁万岁，他本身就是昔在今在直到永永远远的上帝。这弟兄姊妹，我们能够认识这样一位上帝何等的有福啊！唯愿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唯愿亚伯拉罕在非利士人积聚多日啊，在约瑟下啊，和亚比弥勒好啊，周围睦邻和好啊，唯愿这样的立约，这样的和平也都能够领导我们啊，领导我们的家庭，领导我们的教会，领导中国，领导中美关系啊。甚至我们看到最近在美国的斡旋之下啊，2020年8月13日阿联酋和以色列人制定和平条约啊，这是继埃及和约旦之后第三个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弟兄姊妹，原来以色列在那里建国，周围的阿拉伯国家他们宣誓的，他们宣誓干什么？我们一定要把以色列人连根拔起，彻底灭绝啊！所以他们是这个政策的。但是现在阿联酋在继埃及和约旦河之后和以色列人什么立约，也是在美国的斡旋之下。我最后说一句话，那美国人不想灭绝中国啊，也不想灭绝这个沙特阿拉伯。如果靠武器靠军队的话，谁都能灭绝谁。但是知道上帝的心意不是让我们灭绝人的，要真的是和平共处啊！啊，每个人都要认罪悔改，自己好好的活在上帝面前，也让别人好好活着。你信你的神，别人也信别人的神。那到底怎么办呢？哎，我的老师，我们不是多神信仰，但是我们要不要走狂热啊？不要走偏向啊？不要走啊这个杀人放火那种啊宗教恐怖主义的路子。我的导师瑞查·穆勒，他在加尔文神学院他的房门上就写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基督徒的使命啊，不是说要把别人灭掉，我们要活得更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麦子啊，你应当长得真的是像麦子，麦子你应当成熟，你应当成长，不要天天总是想，哎，我把白子薅出来吧，可能没薅白子，把你薅出来了，啊，所以说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要用立约来代替纷争，啊，要追求睦邻和好， 要追求这个双赢啊，但是首先要从自己认罪悔改啊，这个敬畏上帝，守约守法做起。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今天我们学习与立约来代替纷争。哪怕是亚比弥勒，他也信靠自己的神，他也看到啊亚伯拉罕有上帝的同在，上帝的祝福，所以他愿意与亚伯拉罕立约啊，也包括他也要甘心乐意的把自己的仆人所霸占的井啊再还给啊亚伯拉罕啊，他们就立约啊，他们就和好，他们就和平共处，亚伯拉罕也可以在那里得产业停留。主啊，这个世界何其好大，这个资源呢何其丰富，但是我们的心，包括我们基督徒，我们常常偏执，常常狭隘，常常狂热，所以求主赐给我们宽广的心，求主使我们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们。